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呢，仍旧逐节逐章的查考雅各书。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学习有关信心和行为在信徒生活中的重要性。现在呢，请看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会看到第26节，请查克老师开始教导今天的课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仍然查考新约的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说，你们若全守着至尊的律法。我喜欢这一句啊，这是至尊的律法。那至尊的律法是什么呢？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这就是至尊的律法。我喜欢这个标题啊，如果你要守住完全的律法，你就要爱你的邻居如同爱你自己。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说，才是好的。这不就是呢年轻的官真正失败的地方吗？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的第17节19节到21节里面，他来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的脚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要守着至尊的律法，要爱人如己，这是很难做到的，不是吗？这是如此的难以做到。爱我的邻舍如同我爱自己一样。但是如果你守住了这一条，你就做好了。雅各书第二章的第九节说，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这是在指责你分别对待人的态度。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十和十一节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只要犯了一条，你就已经是犯了律法了。无论你是犯了哪一条律法，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啊，要爱人如己，哎呀，这件事我没有做。但是你犯了这条律法呢，你就是在全部的律法之下都算是有罪的了。你因为犯了律法而有罪，这不在于你犯了哪一条律法，你的罪是在于你违反了律法。如果你守了全部的律法，但是在其中的一条上违反了诫命，那么你就是有罪的，如同你违反了全部律法一样，因为你违反了律法而成了有罪的人。雅各书第二章的12和13节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呢，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让我们不妨想一想，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里面所说的，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一和第二节也告诉我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我并不喜欢这样啊，因为我喜欢对我是一套标准，对你呢是另一套标准。如果我站在审判的角度来反对你，我指着你的鼻子来骂你，哎呀，你这个人实在很差劲儿，看看你所做的事。你或许不知道你所做的是错误啊，但是我知道这是错误的，所以呢，我就为这个来审判你。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根据我的标准去审判你。很有趣的是，你只要把这幅场景完全调换过来啊，角色互换，你就会发现那是多么的可怕啊！他们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呢？哎，等一等啊，那就是我呀，我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大卫他有好几个美丽的妻子。有一天，当他在王宫的平顶上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妇女在沐浴，大卫就垂涎她了，想要得到她。他就跟这位妇女犯了奸淫的罪。几个星期之后呢，妇人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哎呀，大卫啊，我怀孕了。于是呢，大卫就派遣他的将领将这位妇人的先生送回来。当他的丈夫乌利亚回来的时候，大卫就问他啊，所有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啊，战役如何啊，啊，你可以回家了，与你的妻子共度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呢，我再跟你谈。结果呢，乌利亚并没有回家，他睡在大卫的宫门外。隔天早上呢，有个仆人跟大卫报告说，啊，昨晚他并没有回家，他睡在宫门之外。于是呢，大卫又把他叫了进来说，哎，乌利亚，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家里有那么美丽的妻子，你应该回家与他共度美好的夜晚呢，你有什么问题吗？乌利亚回答说，我想念我所有的好伙伴，他们都在伞兵坑里呢，当他们都还身处战壕，我就不但无法参与其中，还要回家和妻子共寝的话，那是非常不适宜的。于是呢，大卫让他在他的面前吃喝，乌利亚就喝醉了。大卫以为呢，他会酒醉了啊，蹒跚的回家去与他的妻子共寝。没想到他居然再次在大卫的宫门外睡觉。箴言书第28章13节里面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大卫企图以非常卑鄙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罪过。于是呢，他又写了一封隐秘的信，托乌利亚送给约押，上面写着，当形势变得非常严峻的时候呢，把他送到战役的最前线去。于是呢，约押就执行了大卫的命令，结果呢，乌利亚就在战场上被杀死了。大卫呢，就娶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他以为啊，可以遮掩他的诡计啊，没有多久呢，这个孩子就出生了。大卫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宽宏有雅量的人。拔示巴的丈夫在战役当中战死了，大卫不但呢娶了他的妻子，也抚养了这个孩子。这件事情看起来干得很棒啊，不，一点都不是。大卫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有人会知道，他掩饰得非常好。于是呢，耶和华差遣拿单来跟他说，大卫，在你的国中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但是呢，他的邻居呢却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那个穷人唯一所有的就是一只他极为喜爱的小母羊，事实上这个小母羊羔有点像是他的宠物，他在晚上呢还和这只小母羊羔一起睡觉，他呢不只是睡在房里， 并且与这个穷人还同席吃饭。那个富人呢，则有一家大公司，他命令他的仆人要凭着暴力从这个穷人身上拿走这只小母羊羔，并且杀了这个穷男人，好让自己的公司能够拥有这只小母羊羔。大卫听了之后呢，非常生气，对拿单说，行这事的人该死。拿单跟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呐，你已经拥有了很多个妻子了，你居然还拿走你邻居的妻子。你看呢，如果我们不连续别人，我们也必不蒙连续。我们用什么去量夺别人，也必再次被量夺。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把自己置于审判别人行为的位置呢，是如此危险的原因了。我真的不了解为什么有人会做这样的事呢？他们这样做是非常可怕的。你要非常警醒，你所设立的标准会成为你被审判的标准。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七节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因为呢，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雅各书第二章的13和14节说，因为呢，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针对这一点呢，很多人认为雅各跟保罗在教导上有冲突，但是呢，我并不这么认为。保罗的教导是救赎唯有单单借由信心而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十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是雅各所说的。信心能够救他吗？答案是，是的，信心能够救他。你要确信你有一个真实的信心。如果你有真实的信心，你能够在行为上表露无遗。换句话来说呢，你说你有信心并不足以为凭啊，因为信心不是单单靠说的。我听过有些人来跟我说，我有世上所有的信心。哇，这真是一派胡言。没有任何人有世界上所有的信心。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不代表你可以做得到。假如你真的如此的确信，那么你的生命也会相对的能活出来啊。所以你的生命将表明你的信心或者你的信仰。你说你相信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在你生命中居于首位，那要看你的行为是否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你所宣告的。你所做的行为会显明你的信心。你说你很有信心，但是你的行为却毫不相符，那是完完全全错误的。你是在自我欺骗，你并不是真正的行在信心之中。如果你真的与信心同行，你的行为会证明这个事实。所以，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不，不能。雅各书第二章的15和16节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他们无法使他穿得暖，他们无法使他吃得饱。雅各书第二章的17和18节说，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所以不只是一个宣告而已，在宣告的背后还要有一些东西，背后呢必须要有我的行为来证明。行为并不能救我，他们只是证明我所说的信心。如果我的行为与我所说的不相称，那么我就没有得救的信心，一切呢不过是空谈而已。口头上的宣告并不足够，它也不能带来真正的行为。现在呢，很多人犯了一个错误，他们继续着罪人的祷告，继续过一样的生活，做一样的事情。他们说，哇，这很棒啊，我得救了，我要继续做罪人的祷告。不，不可以。罪人的祷告并不会使你得救，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活着的信心才可以改变你的生命，并且证明你的行为，证明你的信心。你的行为必须要与你所宣告的信心相称。雅各书第二章的19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哇，我相信上帝，这是很棒的事情啊，但是除了愚昧人，谁不相信上帝呢？圣经说，只有愚昧的人会说没有上帝。所以你说你相信上帝，只是证明一件事，你不是愚昧的人，但是这样并不能救赎你啊。魔鬼也同样相信上帝，他们信的或许比你还要坚定呢。他们对耶稣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所以你说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圣者，那又如何呢？你曾经顺服在他的主权之下吗？你服侍过他的圣功吗？你遵守过他的命令吗？你看呢，并不是所有说父啊父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的。你说父啊父啊，但是你的言行并不一致。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1节里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雅各也是告诉你同样的事情，我说我有信心，但是我必须借由我生命中的行为来证明我的信心，我所说的必须要与我的行为相称。假如我相信在那个地方被放进了一颗炸弹，并且在2分钟之内就会引爆了，然而我却站在那里很平静地跟你说，你知道那里有一个大炸弹，即将2分钟之内引爆，把这个地方炸得个粉碎。你说，这是很可怕的呀，不是吗？我无法想象有人的心思意念会放这样的炸弹，他们为什么要摧毁我们呢？其实呢，你并不真的相信这里有炸弹。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行为和我所宣告的并不相符。但是如果我急着跑到门外说，哎，快跑啊，因为炸弹即将在2分钟内引爆了，那么你知道，至少你会相信我告诉你的，因为我的行为和我所宣告的相称。所以啊，这个道理呢是相通的。我相信上帝，并相信耶稣所有的一切，那么你的行为与你所说的相称吗？你的行为真的显出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中吗？你的行为真的能证明吗？这就是雅各所说的，不要只说不做，不要只是流于美丽的词汇，就让你的行为与你所说的相称吧。雅各书第二章的第20节说，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啊，这样真的不是活在信心中，这不是得救的信心。第21节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你看呢，亚伯拉罕的行为与他的信心相称，他相信上帝，他相信借着以撒上帝将兴起一个民族，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吗？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现在呢，他将以撒作为特别的献祭，是他对上帝话语相信的证明。亚伯拉罕相信上帝将使以撒死里复活，遵守他自己的应许。亚伯拉罕的行为与他的信心相称。雅各书第二章22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信心与行为 是并行的，他的信心带来行为，同样的，信心也将带来与我们的生命相称的行为。第22节说，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并不是问号啊，希腊原文里是没有问号的，这是一个宣告。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他的信心是被证实的。雅各书第二章23和24节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行为是信心的证据。第25和26节说，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当你的灵离开你的身体的时候，你的身体就是死了，而身体没有灵是死的。所以如果信心不与行为相称，就不是真的信心，是死的信心，对你的一点好处都没有，他的无法救你的。死的信心无法拯救任何一个人，只有活着的信心与活着的主才能够与我所真正相信的宣告相称，必须与行为相称才是活着的信心。因此呢，让我们审视自己，是不是活在信心之中，是否有真实的可以得救的信心，不要让信心流于像使徒信经口中的那些信条。我相信我生命中的行为可以与我的信心相称。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请帮助我们不只是单单听到，而是要行道，让我们不只是宣告我们的信仰，而是借由我们生命中的行为与态度来证明我们的信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被蒙蔽。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会在下次的节目中继续的逐节查考雅各书。在下一课呢，我们会谈到教导圣经的教师们必须对他们所教导的讯息负责。欢迎你安排时间参与这个课程，一起学习圣经。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我们非常希望你能够经常来信分享收听感想，交流读经的心得。请记得写信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就可以了。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愿主祝福你，引领你，常使你在他的爱中，以他的平安来充满你。当你在这个星期每天行在他的同在之中，让你的心与你的生命满意着他美善的丰盛。愿你的生命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弃绝肉体，更深的与主同在，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 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